欢迎来到幸福内心禅第283集，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乔安。与我们一起在线上的是黄庭禅创办人，也是钟岭山内心教育基金会董事长张庆祥张讲师。张讲师您好。
乔安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透过这几集的节目以来，我们也真的知道这个人的健康啊跟吃是有绝大绝大的关系哦。这也不禁让我们真的去重视到说，那我们要如何用教育的角度也让我们的下一代知道这个食是有怎么样的重要，以及食跟农又怎么样的关系。所谓的食农教育是不是也利用今天这一集的节目来请讲师为我们说明一下呢？
好的。这个像现在新北市的这么多学校里面哦，很多的小学啊国中啊，都渐渐也有一些食农教育的体验课程啊。
是。
那么在这个风气所及啊，很多学校也都开辟了小小的农场啊，让学生呢实地去体验耕作。也有这个学生农场比较大，好像是做了大概三分地啊、五分地啊，5000米平方的土地啊。
是说要让小朋友自己去耕作的意思吗？
你给他想，如果是三分地或五分地的话，我觉得可能是要请一两个农夫才有办法做了啦。
单靠小朋友还要上课还要去顾，就有点。
对，因为他们有既有的课程嘛，
对，
靠下课的时间真正要把这些田地弄好，我看是很困难。所以这个食农教育虽然重要啊，但是也不能流于形式啦，最后就变成请两个就近的农夫来种菜，然后种给大家看，然后大家有空去当休闲农场一样逛一逛，那我想他也就失去他的目的啊。饮食的教育为什么重要啊？那就要问说，那食品的安全对我们人重不重要？
非常重要。
当然是重要的哦。在我爷爷那个年代呢，都是黑发人送白发人的嘛，对不对？
对。
那么到我们这个年代呢，感觉有一点要逆转了哦。为什么呢？就好像白发人要送黑发人，是怎么说呢？就是现在的这一代的年轻人啊，小孩子啊，他们不知道吃什么才是健康的。比如我举个例子吧，就是我们有时候这个婚丧喜庆在所难免嘛，总要参加嘛哦。那你去参加这种喜宴的时候呢，就有一桌一桌的，然后可能开个十几桌、三十几桌、五十几桌都有嘛。
对。
那你去吃这种喜宴的时候，上面一开始呢，当然坐下来免不了就是有饮料嘛，
果汁。
对，果汁嘛。那这个果汁呢，你就看到那个保特瓶装的里面呢，黄橙橙的
柳橙果汁、
柳橙汁啊，什么汁都有哦。
对。
那个黄橙橙的柳橙汁倒出来喝呢，又甜又香又好喝。那么，可是呢，你看这个就不是天然的，那不是天然的，它到底是什么做的？那最近呢，就也有这样的课程，我觉得这样的课程很好，就是有些这个教食农教育的老师，他到底是这个饭店去买了什么材料，才能够调出这么好喝香的，很像柳橙汁的果汁，还浓浓的，非常浓，对不对？好，原料到底是什么原料买来，原来是一小瓶一小瓶，好，那么把它加了水之后呢，就会变成好大一桶啊。其实你喝那么多都不是柳橙汁嘛，都是化学调的嘛。就等于是水调了颜料，调了色彩之后呢，再加了能够让你感觉有甜度的东西，然后再加一些香料，再加一些像柳橙的东西，好，拌一拌。
对，但是我们在餐厅，我们都知道爸爸妈妈都给小朋友一杯一杯的喝啊，香醇浓。
就是、坐在这个餐桌上的时候，你会发现每一个人呢、都非常喜悦的享受着一杯又一杯，反正是今天既然来了嘛，不用钱能喝多少赚多少，那个心态啊，他都不知道他一杯一杯的下肚到底是什么东西，
好。是。
如果把那个颜料实际在各位的面前调给你看，或者还没调给你看，先倒一杯，先让你尝一下，好不好喝？很好喝。你倒给小孩子喝，好不好喝？很好喝。好，那你们别喝了，你们放旁边，我一杯一杯调给你看，它是什么东西做的？这个东西是什么化学成分？它对身体有什么危害？好，讲完之后呢，然后呢，调调调调出来一杯，来拿给你喝，你喝不喝？这个时候没有人敢喝了啦。
对。
好，而且还调得可以很像有果粒一样哦。所以当我知道真相的时候， 我们就有那个能力可以拒绝那些口欲啊。为什么你一杯一杯喝啊？就是因为你觉得它很好喝嘛。那好喝，可是里面到底对我们有害还有利啊？好，当你把它这个毒素的这个真实面貌把它呈现的时候呢，它就有能力可以拒绝。那这个还可以再扩充啊，比如说一个汉堡里面有一块组合的肉，
是
这块组合的肉是什么东西？什么东西？一开始是什么东西？各位，肉为什么要组合？上好的肉哪里需要去组合？
对，
对不对？会去组合就是都是残余的不堪入目的嘛，
对，
但是它还没腐败嘛，就搅成碎碎的，然后要加什么加什么会让它变成更像瘦肉，啊，加什么它才会破碎的肉会凝结在一起，
是，
然后把它做成圆形的，做成椭圆形，你把它过程能够重演给大家看，以后大家闻到都想吐了。对不
对？
对，
这好重要，讲这是食的教育。
对，你加了什么会让你变成这么好吃吗？为什么汉堡不用新鲜的一块肉嘛？为什么要去用组合的肉嘛？当然很多人就说因为组合形状才会规则，这不是问题啊，就像上好的咖啡是不加奶精的啦，
对，
对不对？
是，
各位，就像我们上好的茶叶是绝对不会加那个香花的啦，
对，
你会去加香片是因为这个茶叶不好啦，
对，
你为什么要去调牛奶是因为咖啡品质不佳啦，
是，
对，上好的就是喝原汁原味。你为什么会肉要去组合呢？就是因为不堪入目。那为什么弄完了大家反而喜欢吃呢？因为化学原料的厉害嘛，它可以调各种口味嘛，哦，各种的口感嘛。好了，你把它呈现出来的时候，我想谁都不愿意吃。你只要知道真相呢，谁都不愿意吃。但是问题是现在的小孩没有这个机会，如果有这样的机会把这些能够重现给小孩子看，我想让他们自动自发以后吃比较健康的东西就比较容易。
对，
不过为什么我们要花这么大的力气？这个有良知的人还是不少的啦，有社会责任道义的人还是不少的。各位，你想想看，现在的小孩，八岁的也有得癌症，十三岁的也有得癌症，二十岁的也有得癌症，三十岁也已经有人不知道死多少年了，对不对？我说现在的社会这个时代，由于这个饮食里面的各种化学毒素的关系，人造的毒素的关系，使我们的下一代的年轻人，本来应该正值青春年华、活力旺盛的这个年纪的人，好多好多都已经在亚健康的状态，或是疾病已经要爆发的状态下，
真的是病从口入。
所以以前是黑发人送白发人，未来的世代我看是要反过来了，好，有可能是白发人要送黑发人。那这个是一个说起来，人类都还没有打第三次世界大战呢，第三次世界大战还会不会打都不知道嘞，会不会死多少人都不知道嘞。但是有一个饮食的核爆早就已经炸开了嘛，
啊，
对不对？
对，
各位，你想想看，医院里门庭若市，不论哪一天都是客满的，怎么会变成这个现象呢？我们不是人类科技进步吗？怎么科技进步连自己的健康都无法维护？这到底是野蛮还是文明？我们现在都搞不清楚，对不对？
对，
这也就是为什么说现在有良知的人不断提倡生机饮食，不断提倡这个食农教育。其实说穿了，第一个就是说食物对人体的健康有立即的影响。
嗯，
但是这个教育呢，它的功效不仅仅只是说我吃好的东西所以我就更健康，不仅仅只是这个观念。因为人活在世界上不是你一个人活着嘛，对不对？好，好，比如我举个例子啊，我们台湾有这个很多水库，对不对？其中梨山附近种了很多的这个水梨嘛。
对。
然后呢，曾文水库啊，那个斜坡上四周的山坡地都是种各种果树啦，哈，不只是梨子啦。那你在这个种这么多的果树，你要不要喷农药？你肯定要喷农药嘛，对不对？
是。
那各位，一般的水库你的印象是什么？你站在山头上往下看看水库，那个水是绿色的。
是。
但是你去看那些这个中南部的很多的小水库不是这样，它其实是有点褐色的。为什么褐色呢？不是水褐色，而是水的下面呢，长了很多的草。这个草呢，它是优氧化之后才长的，它草的颜色就有一点褐色。
嗯，
好，那这草怎么来的呢？就是因为磷太多。磷怎么来的呢？好，肥料里面也有磷，对不对？
对，
农药里面也有磷。好，你今天撒了农药之后，下了一阵雨。各位，你要知道台湾人呢，每个人平均每年呢、要分到十几公斤的农药，公斤哦，
哇，
不是说吃进去啊，就是说撒在台湾这片土地上的农药，每年进口这么多农药，除以人口总数，每年是十几公斤的。
嗯，
那这十几公斤的农药，好了，那你现在喷在果树上，一下一阵雨，那这个农药到哪去了？
水库里，
顺着水就往下流，流到河里，河里就集中到水库，对不对？那到水库的时候，鱼吃了呢，就残留在鱼的身体里面啊；人喝了呢，就残留在人的身体里面嘛。所以，如果你用这种一贯性的这种现在喷洒农药的这种耕作方式，并不是你一个人吃有机生菜就幸免于难呢，是所有的生态都受到污染呢。还有，你喷洒在空气的时候，这农药一蒸发。也在空气中啊，在空气中下了雨呢，又下来了呀。
对。
然后呢，土地一吸收呢，在土里面啊，再下一阵雨呢，渗出来呢，也是在水里面啊。就是你不论走到哪里，都是一连串的这种污染。好，那最后吃吃吃都吃到哪里去呀？还是吃到人的身上来？所以，当我们提倡一个这种有机概念的时候，它不仅仅只是在于维护自身的健康。啊，也不仅仅只是在于维护你的家人这几个人的健康，嗯，他自己慢慢就会被影射到、被知道、被诱发到这种心态，就是我们对于整个环境的责任呢、啊，对于环境应该要更友善，我们对这个土地呀、啊，应该不要给它破坏，对于生态呢，我们应该要非常的尊重跟珍惜。那种对环境的尊重、对环境的爱护的心态呢，是自自然然就会被诱发出来的。好，那你对环境会有爱护的心的人，他的内心就会有一份的柔软。那你对环境都会爱护，对人会不会爱护啊？那就会爱护，内心就会有一份柔软。也就是说，懂得尊重这种环境，尊重人的健康，我们不要因为自己倒了一瓶的农药，我们就觉得自己没责任。我们不要因为我丢了一个塑胶袋，然后呢，好像责任就不在我，反正大家都在丢。好，我看到好多会尊重环境的人，他们出门去买菜的时候，他们是带着一个环保袋；他们出门去旅游的时候，他要在外面吃饭，他是自己背着一个他的饭盒，哈、哦，他到时候要去装饭的时候，他是拿他的空的饭盒去买饭的。他自己会有杯子，他自己会带碗、带筷子，他是用这种方式去拒绝不断产生塑胶袋、不断产生宝丽龙、塑胶餐盒、纸盒，他用这种方式他去爱护环境。各位，你要想，他就会这么严以律己的去尽一己之力爱护环境。有这样的心态的人，他在社会上他会为非作歹吗？他基本上是不会的。有些他会尊重别人，他会爱护别人，连这么小的事他都肯牺牲自己的方便。去维护他一点点的理想，那他这个人的心态是会转变的。
是。
好，那在学校里面做这个食农教育，说你该吃什么东西你才会健康，我想这个是教育的一种最小的成就了。更大的成就是透过食农教育哦，会让人的心柔软下来。一个社会的祥和不能够每一个人的心是冷冰冰的，而不能够每一个人的心是充满对抗的。每一个人的心那一份友善、啊、柔软慈悲要被开发出来，这个社会才有祥和的可能嘛，对不对？前几天呢，为了这个学校的食农教育，乔安也有去嘛，我们去到了新埔、嗯、台湾新埔有一个埔和国小，这个埔和国小不大啦，大概就是两三百个人啦、哦、
是。
他们呢学校也有一个小小的农地，然后呢种了一些这个蔬菜，然后让学生去感受、去体验。当然，这个菜地很小啦，这个菜地很小，当然不够全部的学生来体验。那么，他就是由高年级的班级自动认养，然后下课的时间可能会去抓抓虫啊，可能会去
浇
浇水啊等等的、嗯。那收成的东西当然很少啦。那收成的东西，因为他们推广零厨余，他们每一餐每一个班级吃完，他们的餐盘上都不会有剩菜，也几乎没有剩饭。空空的，整个餐盘进去的时候满满的，推出来都空空的、
嗯、
那零厨余有什么好处？就是不会浪费食物嘛，
而且珍惜食物。
对，那这个小孩子呢，每一口他都会很珍惜。那这个小孩会很珍惜食物，就会珍惜各种资源，对不对？
对、
啊、那对人对环境就会非常的敬重嘛、
嗯、
那么有这种心态之下，我就听他们校长跟我们分享了一些小故事嘛，比如说 他们出去外面带运动球队到外面去比赛，那不就要吃外面吗？
是。
然后叫便当，然后呢，这个便当看起来呢，这个有点大，或者是他们中间过程也有吃一点东西，那么他们学生自己就会分配，怎么分配呢？比如说我们3个人叫2个就好了，为什么？因为他在学校零厨余的观念已经深植他的内心嘛，惜福感恩的心已经深植他的内心了嘛。
是。
他觉得我们3个人叫3个便当，而我们根本就吃不完，那就是形成浪费嘛。浪费就是对社会资源的浪费，我们就是对不起社会嘛。各位，你不要觉得这没这么严重。现在几乎每一个学校或者每一个餐厅，每天煮出来的饭菜倒掉的是总量的1/4左右，甚至有到1/3。好，各位，你煮了10斤的食物啊，你可能有2斤，甚至三
三
斤是倒
斤，
掉的。各位，这个资源是大家的嘛，地球就是这么大而已嘛，怎么会没有责任？当然有责任。
是。
那他们的零厨余其实就是一种什么心呢？一种关怀社会的心。就社会上那么多人还吃不饱，我们竟然把食物倒掉，是不是一个很不负责任、很自私啊？
是。
那我们零厨余其实剩下来的食物，社会资源就这么多嘛，剩下来的植物你就可以造福到很多人嘛。所以你自自然然，你看出去比赛。他在外面校外活动，不得已的情况，他们才买便当。他们会自己调配。各位，3个人吃2个便当不好分
不
呢，
好分，
对不对？你
对。
就是买了2个便当，然后自己要拿出自己带来的碗，然后从那2个便当里各挖1/3出来给另外一个人，对不对？
对。
好，那这样子吃起来呢就刚刚好。然后他们看到别的学校去的队伍呢，就带很多零食啊，然后饭菜都吃不完，丢了一堆。然后他们自己的学生就会自动自发把他们另外一个球队剩下的那个什么面包啊，很多东西带回去喂狗啊什么的，把它给消化掉。那你就知道说，这个人他是对社会国家是很有责任的啊，
是，
他对人对物是充满的爱心，充满惜福的，对不对？所以食农教育不是仅仅只是吃什么东西得到
健
健康，
康
不仅仅
不
只是
止，
这样，而是这个支点可以做一个敲杆哈，可以敲动很重的东西。
对，补充刚刚讲是你，就是因为他们是高年级在照顾那个菜谱，那有一次因为他们收成了空心菜，可是产量很少，那个菜只有一小把。所以虽然是高年级的班级在照顾的，然后那个菜炒起来只有一小盘，但是呢，这个高年级的班级他们就会主动讲说，这一小盘就是要给低年级、一年级、二年级的小朋友吃。那每个小朋友其实吃的只是那么一小口，所
对啊，
以，
就一小盘而已嘛，所以只能分到一小口。那各位你就会想说，那种出来仅仅只是这一小口有什么意义呢？啊，这个意义可大了，各位你不要小看教育这个事情。就是这一小口的菜是高年级种给低年级吃的，这是一个支点。你要用什么杠杆原理，你可以敲动多重的东西，对不对？那我们就要告诉高年级的是什么？就是我们要照顾弟弟妹妹。这个过去曾经有多少人为我们付出，而今我们有能力付出，是多么幸福的事情。过去我们受过人家多少照顾，我们今天有机会照顾弟弟妹妹啊，是多么幸福的事情。好了，高年级当然是满心喜悦的，我们种出来，我们不吃，我们就是要给低年级的吃。那你要照顾弟弟妹妹什么东西呢？就是这个哥哥姐姐他们辛苦种的，他们宁可不吃，他们让我们吃。好，他们是这么爱护我们，对于爱护我们的人，我们应该怀着什么样的心思？所以每吃一口，就对高年级的学长学姐充满感恩。高年级每次去浇水去抓虫，就对低年级的学弟学妹充满爱护。各位，你们发现这种简单的食农教育呀、啊，它只是一个支点。
是，
那你这个杠杆，你要敲动多重的东西，要让它在教育上产生多大的意义？这个完全是操之在我的，
是，
所以我说这个食农教育是一个很好的支点，啊，这以前不是有人讲这样吗？说给我一个支点，我就可以举起整个地球，对不对？
对。
你要有那个支点呐，啊，各位，我们现在的小孩，现在的社会冰冷、自私，对不对？那都是因为内心里呀，充满着对抗，充满着敌对啊。你要怎么样让一个小孩的内心里面充满柔软？一个小孩内心柔软的人，一定会感恩嘛，一定会关心家人嘛。一定不会做出太大为非作歹的事情嘛，对不对？怎么会每天跟你在那边冲撞呢？哎，处处感恩的小孩子，哪里会说对家长会不孝顺呢？那你怎么样能够让小孩子内心柔软下来呢？ 就是透过人对于环境，甚至对于小昆虫、对于植物的尊重、爱护。如果我们连这些枝微末节的东西都懂得感恩、惜福、爱护，那对人会不会呢？那当然更会啊，对不对？他亲自操作过，他亲自种过，他知道说一粒饭来之不易。那么他对于前面这么多努力过的人，他没有一点感恩吗？他自然会感恩。好，然后这个像这个普和国小校长，我很钦佩他啦。这个吴校长呢，他用零厨余这样的一个支点，他撬动了整个学校上上下下师生的内心的柔软，使全校的师生内心充满温暖。要我到他们学校看，你就特别可以感受到小孩子的友善啊。我们跟着校长从走廊走过，哎，那个学生
校长好，客人好，
就会说客人好，对我们很友善。我们就说大家好，大家好。我们走的时候说客人再见，
是
好。那种友善啊，就是发自内心的。还有你会发现他们在操场里又跑又跳的，但是他们在屋檐下的时候是非常安静的。
对。
他为什么在屋檐下安静呢？因为他们觉得人啊，就是要有动的时候跟静的时候。你去到操场，你爱怎么叫爱怎么跳都可以。什么时候是你安静的时候呢？屋檐下以内到教室以内都是安静的时刻。哎，这个小孩会尊重环境，会尊重植物，尊重昆虫。他不尊重人嘛，他当然会尊重人。他尊重人的时候，他就不会去吵到人。他进到屋里，他就会自己收敛他的言行。他进到餐厅，他就会变得温文儒雅。他不会在那边撒野，像个泼猴一样，对不对？没有文化。哎，我发现这个乡下的小镇有这么一个普和国小，里面的师生上上下下充满朝气，温文儒雅。该活跃很活跃，该温文很温文，这是什么带来的效果啊？就一个支点，零厨余。那零厨余就代表我们要惜福，它由此延伸到很多有机、生机饮食跟人的身体健康的关系。由于农作的实作，然后对于植物的这种爱护、照顾，而衍生出对人的这种感恩、友善。因为这教育还真是一个不简单的事情，
是，
你只要掌握住那一个重要的支点，那社会的改变呢是很有希望的。
是，我们的教育的支点在哪里哦？感谢讲师你语重心长的提醒，也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次同一时间空中见喽，拜拜。